嘅工作。Ray 牧師，多謝馬克牧師。我已經好肚餓啦，見到呢啲蛋撻。大家請起立，我哋一齊禱告。我哋亦都想為伊朗國家祈禱，一齊祈禱。主啊，我哋再一次讚頌多謝你，你俾咗生命我哋足夠嘅供應，我哋承認所有好嘅禮物都係主你嚟嘅。我哋多謝主你祝福我哋喺唔同方面，有健康啦，同有好嘅關係啦，同埋我嘅財政啦，同埋有機會可以俾翻回饋翻上帝，所以我哋多謝主，你供應俾我哋，我哋嘅教會喺威靈頓教會同奧斯丁教會，我哋喺2027年進入，我哋嘅心係好感恩，我哋好開心，我哋嘅奉獻，我哋亦都可以監督我哋做嘅事情，我哋投資你俾我哋嘅資源。在你的角度，你的榮耀，主啊，指引我們在今年，還有我們會記得你的感恩，我們也都會記住你的教會在其他地方在受緊苦，我們的思想就去了伊朗那裡，我們為他祈禱，在伊朗那裡你去保護他們，他們伊朗人，特別是後生和小朋友，我們為他們家庭祈禱，他們損失了一些愛的至愛的人，他們是想要幫忙的，有些人是受傷在醫院，我們希望他們收到一些好好的照顧，也都是為到這些暴力祈禱，是希望可以快點完結，為地下教會祈禱，可以加強在他們的信念，可以保護他們，他們就可以勇敢在他們見證到，還有有智慧是聯合在一起的。主，我們祈禱你加強這些牧師和領袖，可以帶領他們在這些危機當中給他們一些智慧。主啊，我們祈禱在這個時期可以給他更多的自由，還有他們的屬靈更新，在他們整個國家，還有在伊朗人，我們多謝主你 給伊朗教會成長，是最近我們多謝主你的福音是推進的，即使在患難中，我們為伊朗人是找到希望在你主耶穌身上面。主啊，我們有很多事不明白，但是我們亦都可以安息在你 的身邊，因為你是有的愛，不變的愛。多謝你保留你的話語給我們，你給你的聖靈給我們，開我們的心靈聽你的話語，所以我們可以忠心。我們多謝你的恩典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大家去請坐。我們在哥林多前書12:21-31，我們差不多忘記了要讀這個聖經的話語，馬克牧師請你為我們讀出這個哥林多前書，大家請起立。我們是讀哥林多前書12:21-31，眼睛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，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， 不但如此，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。身上的肢体我们认为不体面，越发给他加上体面。我们不雅观的，越发装饰得雅观。我们雅观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上帝配搭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缺陷的肢体，免得身体不协调。总要肢体彼此照顾。假如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一同受苦；假如一个肢体受得到光荣，所有肢体都一同快乐。你们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自都是肢体。上帝的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医病的恩赐，帮助人治理事的，能会方言的。难道个个都是使徒吗？难道个个都是先知吗？难道个个都是教师吗？难道个个都是行异能的吗？难道个个都有医病的恩赐？难道个个都能说方言吗？难道个个翻译方言吗？你们追求更大恩赐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引你们。阿们。大家去请坐。在几个礼拜前，我们是读十二至二十哥林多前书，我们是专注在一些觉得自己可有可无的人。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人类的知识宝库就在个书架里，世界的百科全书，大家有多少记得这一的书呢？这个世界百科全书是一个北美许多家庭的人工智能的搜寻的引擎。这套百科全书最吸引是什么呢？毫无疑问就是人体的透明页面。你可以由外层的骨骼一路看到内脏，亦都可以从内脏往外看到骨骼。你可以清楚看到人体是如何精妙地彼此连结。这个是一个视觉化的人体图状，亦有很多彼此依存的部位和系统组成的，为了整个身体最佳运作和一同工作。在日常生活，这个事实是以各种方式被演示出来。例如当身体受到感冒或者流感病毒攻击的时候，免疫系统就会迅速辨识和中和病原体，避免症状变得很严重。这个一切都有赖于呼吸系统、淋巴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关键置换。这个是一个例子。在我们今天经文，哥林多的基督身体正面临非常生病的风险。身体某些肢体认为自己比其他肢体更加重要，甚至不觉得那些被视为价值较低的部分，整个系统因而出现故障。神的灵对那些自以为比别人高一等的人说了些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有四点，我们有同样的价值，我们彼此依存，我们是有秩序的，我们要走更美的道路。首先我们有同样的价值，二十一节，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任何肢体对另一个肢体说我不需要你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。没有手卡住的眼睫毛怎样拔掉呢？没有脚头怎样从 A 点到 B 点呢？今天早上我在说话的时候，可能我的嘴巴会觉得自己是最重要。如果没有我， Ray 牧师什么都不是。他只看见自己每天将三四个想法说出来，又没有承认呼吸系统给他的气息、大脑给他的词语的重要角色。 在21节，眼和头或许代表教会中较为显眼、曝光度较高的人。这些人很容易认为自己比较特别，或者理所当然应该被特别对待，而其他成员就会被视为次等，甚至是可有可无。手和脚也许代表那些没那么多显眼的人，他们觉得自己是比较次要，可被取代，无关紧要。如果你对自己都有这样的感受，请记住神的灵对那些自己觉得不如人所说的话。你和所有人一样，都是浸润在同一个圣灵里。第二，身体是需要你的，而你都是真的需要这个身体的。在哥林多，保罗对那些自认高人一等的人说话，很可能就是说方言那些人，他们认为自己的属灵地位是更高，是超越教会中其他成员，仿佛就好像活在天使的世界。以下是一个可能是影响哥林多文化的罗马故事。在公元前494年，阿格里斯帕他在罗马发表一个著名演说来回应城市的危机。他演说中将城邦表喻为人体，在那个人各人的身体各个肢体彼此尚未如今日一般协调，而是各自有想法、各自发声的时代，其他的部位认为自己必须为肚腹提供照料。肚腹就是富裕的青鹰，这实在不是公平的。他们密谋决定，双手不再将食物送到口，嘴巴不再接受所有食物，牙齿都不再咀嚼任何进入口的东西。他们的愤怒试图以饥饿迫使肚风屈服，然而结果却是这个肢体本身和整个身体都陷入极度衰弱之中。阿格里使用身体的比喻是为了劝勉劳工阶层停止反叛，他认为对统治青鹰的不服从会令到整个身体挨饿。显然这个演说奏效了，城市恢复了表面的和谐。请注意神所启示的话语和罗马权贵的言论之间的差异。保罗并不是用身体的比喻来维持一个运作良好的阶级制度，而是用它来颠覆哥林多人的骄傲，彻底反转他们身份的地位观。保罗关心的不是低等成员的反叛，而是那些自以为高等成员的骄傲。他没有要求软弱的肢体去顺服显眼的肢体，反而呼吁显眼的肢体去尊重、看重软弱的肢体。属灵的优越感就是那种自满的感觉，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，觉得自己的恩赐才是真正的重要。这个完全是错的。在基督的身体，没有人是无足轻重，没有人是次等的，也都没有人可以被忽视的。与属灵恩赐相关的属灵骄傲完全违背了神对基督身体的心意。我们上几个礼拜讲到，第一，每一个耶稣的门徒都蒙得着属灵的恩赐。恩赐是赐给个别肢体，是为了整个身体的兴旺，不是为了个人地位。任何赐给某人的属灵恩赐，都是赐给整个基督身体的恩典。 主俾我哋恩赐系为咗去基督整个嘅身体嘅，每一种恩赐都系圣灵嘅显明，见证圣灵嘅同在。属灵嘅恩赐唔系天生嘅才能，亦都唔系我哋内在潜藏嘅能力。属灵嘅恩赐系神按佢嘅旨意主权分配。每个人都有一啲恩赐，没有人拥有全部。属灵的骄傲显露出一种敌基督的态度，是敌对神的。因此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在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彼此依存的，我们不是彼此独立的，我们是被圣灵充满彼此依存的人。22节，不但如此，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笑的。所謂較軟弱的肢體是什麼呢？這裡有比喻，就是肌嫩內在受保護的器官，好像心臟、大腦、肝臟。如果沒有心臟，你會可以住幾，你可以生存幾耐幾分鐘？如果沒有肝，你又能活幾多日呢？幾日？一個身體或許在或者失去一些可见的器官、眼睛、耳朵、手脚的情况存活，但如果你没有那些看不到软弱的内在器官，你是无法生存的。所以回来哥林多，见到说方言的恩赐，真的是比不显眼帮助人的恩赐更重要吗？说方言的恩赐真是比医治病人、安慰伤心者的恩赐更不可或缺吗？当然不是啦。保罗没讲完，身体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，越发给他加上体面。我们不美的越发得着美，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得不着装饰。我们据回 古代哥林多的文化，不体面和不美观的肢体是指私密部位，所以我們現在起身有點火熱了，不要怪我，是聖經說的。我本來想打算展示聖經世界百科傳說那些器官的透明頁，但好像沒有得到長老的批准，我不敢冒這個險。保羅就說了，這個肢體是被加上更大的榮耀，意思它是被衣服遮蔽，受到保護，不被暴露。我們如此細心地遮蔽和保護，正好顯明它們的價值。如果沒有這些不體面的肢體，人的身體就無法繁衍。在基督身体里，对那些自己觉得不如人、可被踩到的、可有可无的人来讲的，没有自怜的空间，因为有无可测度的恩典，神拣选了你、祝福了你，亦都将恩赐给你。你没有理由觉得自己是比别人低一等的。在基督身体，对那些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、显赫的、非凡的人来讲，亦都冇自满嘅空间，因为佢哋系无可猜度嘅恩典，神同样拣选、祝福并赐恩赐俾你，所以冇理由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。冇人拥有一切，但每个人都有一啲嘢。咁样呢种荣耀神同彼此依存嘅生活方式嘅目的系咩呢？神配搭呢个身体，将加倍嘅体面给那缺陷嘅肢体，免得身体分裂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首先，神刻意安排身体嘅各个肢体，将尊荣俾那些视为卑微的，好使我哋活出与分裂相反嘅生命方式。让所有肢体和谐共处， 同心合意。一章十节，弟兄姊妹，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一样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不可以分裂，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。是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会看到同心合意的道路，就是跟随那被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向自己死，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。这个就是同心合意的道路。第二，恩赐的目的是使我们活在和分裂相反的方向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关顾，彼此鼓励，彼此安慰，彼此建立，而不是炫耀自己的属灵，建立自己的事工王国。这个不是我们的恩赐的目的。在二十六节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。当人体一个部位受苦时，整个身体都会受影响。我们都经历过，例如一个断了手指，扭伤的角落都会影响整个身体。一粒小小的神石令人只是痛得满地打滚。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感激过吗啡。然后我个充满怜悯的太太就说，现在你知道生孩子是什么感觉了吗？我不想生孩子，但是吗啡是帮助到他的。如果一个肢体是受苦，所有肢体都是受苦的。基督的身体被赐予各样帮助的恩赐、怜悯、援助、服侍，好叫我们更好一同受苦，彼此相爱，是将荣耀归给神。基督的身体也被赐予劝勉、智慧言语的恩赐，好叫我们能更好一同喜乐，彼此相爱，并将荣耀归给神。无论是一同受苦或是一同喜乐，都是爱和合一的表现。若身体的另一部分得到荣耀，我们无法一同欢喜，难道不是灵魂贫乏吗？如果他在他人忧伤幸灾乐祸，难道不是只关注自己的自我和荣耀吗？这个不是主的要想要告诉我们的事。如果我们只是这个光景，我们就要为这些事悔改。我们亦都要被提醒，我们受死归入什么呢？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自作肢体。我们同是一个圣灵受洗归入这一个基督的身体，这个是何等的荣耀。这个荣耀是我们每一个人配得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完整的一份子，各有不同的角色要承担。保罗有一个惊喜，给一个按着西方人的思维方式，我们可能会期待一种完全民主或者完全平等的安排，但保罗却谈到恩赐的次序和排列。二十八节，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，第一就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只是行异能的，之后就是医病的、帮助人的、治理事的和说各样方言的。四次保罗用了同样的方式说同一件事。第七节，圣灵显明在各人身上。十八节，神随自己的意思将肢体安排在身上。二十四节，神配搭这身体。二十八节，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。重复四次，就是我们要听明白。 主是讲同样的嘢，系赐下安排、设立、配搭、合一，都是神的工作，是使佢嘅身体多样，仍然是合一的。当保罗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呢个词语，佢唔系谈论高低排名，而是说明次序。在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按着神所定的次序被安排的。在地方教会建立过程，例如哥林多教会，因此在时间上是有先后次序的。保罗谈论的地方教会发展中各样功能的次序，而不是某些恩赐和其他恩赐更有地位。想起一个人类婴孩成长的次序是怎样呢？婴儿的发展是循着一个有秩序、可预期和迅速的进程，在受孕时精子和卵子结合成为一个生命的受精卵，之后就迅速分裂着床在子宫内膜，神经系统和器官开始成形了，心脏开始跳动，四肢的雏形出现，面部、眼睛、耳朵、口成形，性器官亦都开始出现了，这一切都在十二周内完成。人体的形成是一个美丽而有序的安排。在地方教会，基督的身体形成过程亦都有同样次序所因次来的侍奉来的次序。以耶稣为根基，使徒们建立教会，他们既是亲眼见过复活耶稣的人，就被呼召在新处境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并奠定初期教会的神学根基。在新约，我们看见先知和使徒一同配搭，例如阿加布、犹大和西拉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写到，你们是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，并此在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自己为房角石。当人们回应使徒和先知所宣讲的福音，就需要教师来教导新信徒明白神的话，传承并解释从使徒领受的教导。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使徒、先知、教师被赐给教会，为要装备圣徒，做好侍奉的工作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前三种恩赐之后，是行异能、医病的恩赐。行异能和医病的恩赐，在福音宣讲藉着医治和神迹得到印证，福音书和书信有多处经文都见证了这个事实。接下来帮助人和处理事的恩赐，所有有教会存在的情况下，就需要这两种恩赐，就在聚集和群体缺乏治理和帮助，结果就只会是一团糟。帮助这个字是简单，就是协助他人。罗马书十二章将这个概念扩展为慷慨施予、给予援助、施行怜悯。初期教会正是如此服侍软弱和社会中被忽视的人。当我听到治理这个字，往往想到行政能力，但其实这个字面的意思其实是掌舵驾船，舵手引领船只在纷争的浪途中稳定前行，因此有人认为这个词可译为是引导的行动。拥有治理恩赐的人能分辨这个策略方向，提供智慧劝告，并按着神的旨意引导整个教会群体走在正确道路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保罗再次将方言放在清单的最后。正如我们之前所说，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孩子，说方言的人高举自己的恩赐，神视为最重要，然而放在最后，保罗就将他 係因始終放到喺最後。接下嚟，我哋見到一台反問句：難道都係使徒、都係先知、都係教師、都係能行神蹟？難道都有醫病恩賜的嗎？都能說方言、都能翻方言嗎？保羅期待每一個反問句嘅答案都係不。每個人都有相同嘅功能嗎？每個人都有相同嘅恩賜嗎？當然不是。身體每一個肢體都是必須的，因為沒有人能完成所有功能。要讓身體健康運作，就要多個肢體帶著不同的恩賜，彼此配搭，和諧同工。然而，保羅卻用這個命令結束這一段。31節，你們卻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賜，這看來豈不是與4和30節所論述的精神和用意相違背嗎？他剛剛先強調，在基督的身體裡，人人有同樣的價值，彼此依存。重點不是高低排名，而是在於多樣性和神所定的次序嗎？這個命令是什麼意思呢？切切地求是一個很強烈的詞，可以翻譯為熱切地投入自己，或滿有熱切心地追求。既然因此是神按着祂的旨意而赐，我们怎样切切地求呢？首先，保罗所说的更大的恩赐，是指那些由爱所激动在爱中运作的恩赐。我们在第13章看到，第二，是那些能更多鼓励、安慰、建立基督身体中他人的恩赐。在第14章，保罗将清楚表明，基督徒应热切追求那些服侍人、造就人的恩赐。第二，这些出于神恩典的恩赐不是自动运作的。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，劝勉他不要忽略那些藉着预言在长老按手时所赐给他的恩赐，并鼓励他将神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。提摩太是需要启动神给他恩赐的，属灵的恩赐是祷告、研读圣经、信服、服侍和彼此相爱，持续成长的环境得以兴旺。更大的恩赐应当被追求运用的。关键在这里，有什么驱动我们呢？在基督的身体里，我们要走一条更美的路。31節是一个转折，引接下来的教导。31節，我还是要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更美的道路就是无可比拟的道路，最好的道路。保罗并不是应许一条道路通往更多属灵恩赐的路，而是超越恩典本身的路。这是一条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要行走的道路。耶稣亲自定义并示范这条道路，而这不是一条通往爱的路，而爱就是本身的道路。耶稣满有圣灵，他拥有一切属灵的恩赐，然而他对门徒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仍是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当我们都不体面被羞辱的时候，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为了拯救我们。耶稣爱我们到底，尽管他能看透我们罪恶内心的每一页，尽管我们在他面前毫无隐藏。神使耶稣死于最羞辱的死，好使我们的羞愧能被他的义所遮盖。 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受死，被暴露被弃绝，好使我们能被带到神的面前。耶稣被当作不体面，可被丢弃，为要使我们被呈现在父神面前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基督徒完整的一份子。如果这个是真实，我们为什么要想自己是可有可无呢？我们今天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主的恩赐恩典。归根究底，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走属灵恩赐的道路，而是走耶稣的道路，而他的道路就是爱的道路。无论我们觉得自己不如人还是高人一等，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在这里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我们都是同一位圣灵受洗，归入同一个基督的身体，我们都有同样的价值，我们彼此依存，我们都是按着神的次序被安排，我们都是蒙召要走那更美的道路。是什么呢？就是爱的道路。当我们向自己死，就安息在我们基督里的新的身份中。我们会发现我们属于基督，我们属于他们的子民，我们不需要再追求身份和地位。我们祈求圣灵充满，使我们能行走在爱的道路。我们基督的身体就可以合一，就可以健康，他的子民就会被爱，他们的子民就会装备可以服侍其他的人。我们可以这样驱使，可以在这里被主的爱，我们有信心，会有怜悯，有喜乐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多谢你的爱。主，我多谢你，我们蒙召主耶稣，我们多谢你派你的圣灵在我们心目中改变我们，改造我们。所以原谅我们，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是可有可无的人，可以被丢弃，请原谅我们。当我们觉得自己被人优越，好有骄傲的时候，都原谅我们。愿我们所有都是谦卑在你面前，赞美你和敬拜你，赞美你为我们做的事。谦卑在你面前服侍你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我们有些反思问题在个荧幕上面，在反思问题之后， Silas 就会带领我们一首歌，然后会有小组的领袖在台前为我们祈祷，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走上台前祈祷。有生命的难题可以摆在主面前，如果你有任何的烦恼，都可以在台前，走向台前祈祷。第一条问题，是什么让你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重要？第二条。